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是一周导读，媒体同行跟我们分享热门话题。给我们做本期一周导读的呢是澳洲财经主编魏瑞浩。小魏你好。
哎，刘老师你好。
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大家正在热议的美联航，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把乘客拖下飞机的事件引起了这样大的关注哈，甚至给金融市场都带来了一些影响。
是，这个事情是被全球的新闻媒体连续轰炸了好几天。
嗯，
这个事情闹得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么确实这个做法也是非常的惊人。关键是因为现在大家都随身都有手机，都可以拍视频，
嗯，
所以呢，整个过程被拍得非常的清楚明白。然后一个乘客被直接打翻在地，然后像拖一个罪犯一样被拖下飞机，这个过程确实，起码从感官上来讲，特别特别的这个难看。
说是像拖一个罪犯一样，其实我感觉就像是拖一个牲口一样，拖一个动物一样，是不是这个感觉哈、啊？
是
非常的不好。
对，被这个严重虐待的一个人。
而且像你刚才说的是，现在人人都有手机，随时都可以拍摄，社交媒体这样的发达，这样的事件一经曝光，就是全世界多少亿的人都知道。相比十年前、二十年前，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的社交媒体平台，如果没有这么发达的手机的话，会不会这样的事情可能也就被淹没了呢？
是，这个差别应该是非常的巨大。就像您说，如果是比如说二十年前，当时的媒体的传播的途径是非常有限的，主要是一些核心的大的这个传统媒体。大传统媒体的话呢，有很多的公关的方式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呢，限制一些这个负面新闻的传出。这样的话呢，这个从如果从美联航角度啊，危机公关的管理的难度非常小。而现在状况是，你即使想要管控主流媒体，问题是有太多的自媒体。太多的这个社交这个网络，所有人都是自发的这个在转发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这个控制得住，甚至反过来这些东西是首先在自媒体或者社交媒体上这个传播开来，然后主流媒体呢再去做报道的。这个就显得这个在现代的这个环境下呢，尤其是在现在的这个科技和这个媒体的环境下，危机公关和一个公司的公关的难度特别大，而且需要引起非常大的重视。
而且接下来事件继续发酵，还是有这个社交媒体来传播，就是美联航的 CEO 一方面做出的所谓的公开道歉的非常有限的表态，同时在内部发的这个文件当中给内部员工发的邮件也被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公之于众。
是最早的这个内部的这个邮件，早一些年的话呢，内部的沟通想要放到外面来是比较困难的，而且你很难证明你真的是用把内部的东西拿出来了。现在只要拿出手机拍张照片，然后呢通过其他就发出去，你都很难追踪到底内部是谁泄露出去这个消息的。那就显得对整个公司的声誉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啊。美联航的这个股票价格在消息传出之后，连续两天都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震荡，市值已经消失了好几个亿了。
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事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孤立的一个事件，相对美联航的所有它的运作来说也是很单一的一个事件呢？会给美联航整个的它的股票的价值都带来这么大的冲击？
因为当所有人都看到了这样的东西或者这样的一个这个事件之后，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一家完全不考虑顾客感受、对顾客态度啊和服务非常差的这样一个航空公司。那么扪心自问，我现在就不大敢坐美联航的飞机了。那么所有人都有可能有这个感受。那么我不需要所有人都不坐，我只要减少5%、10%的人愿意去购买美联航的这个机票，对这个公司的这个运营和这个公司的收入都会有巨大的冲击。所以呢，这个事件本身，当然美联航肯定会要面临各种各样的这个起诉和追责，有可能要赔很多钱。赔的这部分钱就是几百万、几千万，对这个公司来说依然是个小数字，但是呢，真正大数字是如果这个公司的这个声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那么它将来可能面对着更长期的它的这个机票的这个购买的减少，那对这个公司的这个价值的影响，这个才是最最巨大的。
像你刚才说的，你已经不敢去坐这样的飞机了，但是我想可能更多的人，比如我。我选择今后不去坐这样的航空公司的飞机，是因为好像如果我买了他们的机票坐他们的飞机，我就在无形当中直接或者间接的在支持他们这样的行为。
那甚至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当然我的第一个想法比较简单，我不想被人从飞机上拖下去。
嗯，那我们再来说股市，这是你的本行了哈。像你说的是的，这样的一个孤立的事件，因为它的危机公关处理的这样失当，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导致它的市值已经都消失了上亿了，是吗？
是，消失了好几个亿。
那后来好像据说股市上它的这个市值又有所回升，这个让我也是觉得好像从这个金融市场的规律这个角度讲也有它的道理，是吗？
应该说这是一个，就是它市值到底应该受多少影响，它确实出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下跌，就是它一开始跌的比较多，那么呢这个在大幅下跌之后呢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它的价格比起，或者说它公司价值啊，比起这个事件发生之前还是有明显的减少的。那么无非就是说这个事件到底它的这个存续的影响的时间有多长啊，这是一个这个判断的这个概念。因为虽然说大家都清楚这个会对这个公司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呢像您所说，这毕竟是一个对他整个公司的大规模运营来说是一个单一的事件。那么像这种事件发生之后呢，往往在短时间之内呢可能会有很多人不愿意做美联航，但到底有多少人，这个数字呢判断是不是那么准确的。那么是不是说这个公司市值就应该跌个10%、20%，还是像这样现在这样跌个3%、5%，这是一个这个啊，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讲，如果说我判断说它确实会受影响，它本质上最多可能这个啊，对未来的这个公司价值影响是在3%到5%之间。那么如果我发现公司市值突然间暴跌10%、20%之后，反而可能会是一个从投资角度来说可能是个短期买入的机会了，
买进的机会哈。
对对对，需要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判断发生的这些重大的损害公司声誉的这个公共事件到底对公司的影响有多大。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拿来和一个澳大利亚本地的一个这个案例做一个比较。
实际上呢，市场上的很多生意人他们的在买入卖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能更多的考虑的是商业的利益，而不是道德方面的问题哈，所以他们看到机会他们就会去出手买入哈。那刚才你说他们这个危机公关的这个过程是可以和澳大利亚的一些例子相比较，是吗？
是，澳大利亚此前呢也发生过一个严重的这个公关危机，然后呢当然这个公司最后受到影响要远远超过美联航，当然这个和事件本身的性质有非常巨大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个事件呢是这样的，比较著名的本地的一个叫做 Ardent Leisure Group， 它其实本质上是经营一些娱乐场所，尤其是呢它比较重要的澳大利亚本地的资产是在黄金海岸的一些大型的主题乐园。那么呢此前呢发生了它的这个主题乐园的一个游戏的这个栏目呢这个出现重大事故导致人员死亡。然而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同时，正好是该公司的一个董事会和股东会的这个召开的前后的时间。那么在事件发生之后很短的时间之内呢，董事会刚刚通过了对该公司的 CEO 的一个这个最新的一个奖励的提案，给这个公司的这个 CEO 呢颁发了比较多的一些年终奖励。结果呢正好碰上这样的事件呢，显得非常的这个难看，而且
尴尬
对，非常非常尴尬。那么这个公司的 CEO 呢，这个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呢也是有一点慢，并没有立刻做出这个很快的反应，导致呢也引发了一场大危机被批评的这个特别的严厉。那么事实上呢这个公司 CEO 其实他的虽然反应有一些慢，但是他第一反应要比起美联航的这个CEO 的反应其实是要更加诚恳一些的。但是由于他这个事件本身影响实在太大，他首先不得不被迫关闭了该项目，甚至整个的这个主题公园都被迫就关闭了一段时间进行这个整改。那这个对他的业务的影响要远远超过美联航这个一个顾客的这么一个影响，所以呢这个公司的股票此后的下跌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基本上跌幅超过30%以上。那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临时的这个公关危机会引发尤其是如果是从股市角度来讲，肯定会引发这个公司的这个股票短时间内的比较明显的下跌。但是呢在去除了一些这个临时的这些因素和情绪之后呢，你在判断这个公司的股票的时候呢，还是需要看它实质性的影响。那么就像您所说的那样，美联航这个事情呢依然还是一个个案。那么由于美联航这个在美国大量的这个航班的这个飞行 啊，这样的一个事件对它的实际的影响的肯定有影响，但是影响这个百分比是不大的。相反，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澳大利亚本公园的这个营运商，那这个一个主题公园一旦被关停的话，对它的这个整个业务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嗯，
而且呢，啊，它所造成的最后的危害也远远超过美联航这个事件当中造成的危害，所以呢，啊，它的股价下跌的幅度更大。
嗯，
啊，这个应该说从投资角度来讲，还是需要回到比较冷酷的这个基本面上来进行考量。
实际上呢，也就是说在现代这样的一个经济运行当中，社交媒体的力量实在是太巨大了哈。所以呢，任何一个公司，不管你是多大的规模，经营什么样的行业，在出现了危机的时候，第一时间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在第一时间管理层做出的反应是从维护自己公司的利益和公司的名誉出发，尽可能的少承担责任的角度出发，还是说从这个受害者的角度去考虑，以人道以善良的心去对待这样的事情，可能出现的结果给公司带来的影响，甚至给公司经济运作财务运作方面带来的冲击都会大不一样。
是现在社交媒体在外部的这个溢出效应上，这个放大的效应比以前一些传统媒体要大得多，所以很多公司可能都需要重新考虑以后怎么应对一些公共管理的一些公关的危机啊，可能需要把这个事情放在更加重要的这个位置上来考虑。
非常感谢澳洲财经主编魏瑞浩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